各位好，这是一本广大书友们期待已久的书哈，也一定会帮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叫做《情绪急救》。这本书是讲什么呢？各位，我们如果问你说感冒了你会怎么做，你一定会说看病，然后打针吃药啊，或者多喝水，多睡觉，出点汗就好了。或者手如果割破了的话，你会贴创可贴，对吧？总之，我们对于身体的各种伤害呢，都有着一些最基本的建议和方法。但是，假如我问你说，如果你今天被你的朋友伤害了，你会怎么办？或者你如果失恋了你会怎么办？你在生活中突然意外失去了一个亲人你会怎么办？我相信很多人会变得束手无策，我们只好用时间来冲刷这个伤痕。但事实上就是，如果简单的把这一切交给时间的话，很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特别长久的伤害，而且有可能会转好，也有可能会转坏，对吧？所以我们都知道如何应对身体的受伤，但是对于情感的受伤却几乎一无所知。还有人会建议说，那你受了伤，你就跟别人多说一说，找一些支持的朋友聊聊天，你就能够变得更好。这个建议其实是有风险的，因为有的伤害通过跟别人聊天能够减少，但是有些伤害聊天之后反倒会变得更严重。你比如说美国911之后呢，有一些心理援助的网站呢，就在网上贴出来说，让每个人可以在网上写自己在911之后所受到的那个伤害，把自己的情感抒发出来，然后跟很多人互动。然后有一批人就没有参与这样的活动。后来心理学家对这两种人进行了调查以后，发现出现创伤后应激反应的人群当中，那个在网上写了的人反倒会更严重。而反过来，在网上始终没有跟别人谈过自己感受的人，很有可能恢复的还比那些人更好。所以究竟什么才是正确的方法呢？对吗？我们需要掌握一个自己的心灵急救箱。这本书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作者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心理医生，他通过多年的这个心理的治疗，告诉了我们一个心理的急救箱。就好像我们家里准备的创可贴一样，你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你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它。通常我们遇到的心理问题被分成了七类，每一类可能对应的人会不一样，所以这本书当中对你有帮助的部分，你就好好的去实践就好了哈。如果有跟你无关的，准备好，万一将来可以帮到别人呢？哪七件事呢？第一个叫做拒绝，第二个叫做孤独，第三个叫做内疚，第四个叫做丧失和创伤，第五个叫反刍，第六个叫失败，最后一个叫自卑。我把这个称作心理伤害的七宗罪哈，咱们一个一个来看，因为这个结构是平行的。咱们先来看什么叫拒绝。在脑中假设这么一个场景哈，两个人在抛球 A 和 B 哈，然后这时候你走进来了，你们三个人一块抛球，然后 A 抛给 B，B 抛给你，然后你抛给 A， 你们三个人抛得很愉快，抛了几轮，然后抛了两三轮之后，突然之间变成了 A 抛给 B， 然后 B 没有抛给你 ，B 又抛回给 A， 然后 A 又抛回给 B，B 又抛回给 A。这时候请问站在旁边的那个你会有什么感觉？我在家里有一次带着我妈妈和嘟嘟一块做这个游戏，就是我和嘟嘟扮演 A 和 B， 然后让我妈妈加入进来，突然之间就不抛给我妈了。我妈站在旁边就突然说，怎么回事？为什么不给我？然后老太太就会觉得受到伤害哈，这种感觉就叫做拒绝的感受。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拒绝的状况，比如说你的一群好朋友去参加一个 party， 结果事后你发现他们没有通知你啊，比如说这个你在团队当中很难融入其中，别人都在玩但是没有你的份儿。上场打篮球的时候，大家故意传球，然后大家都在进攻，你跟着跑过来跑过去，然后发现没有人传球给你，因为你的水平可能不够高哈。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踢足球的原因，因为从来没有人传球给我，这是叫做拒绝的感受。各位知道拒绝这种东西会给人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80%以上的暴力犯罪都是因为拒绝作为诱导的。就当一个人感受到被拒绝以后，他被这个社会拒绝，他被周围的朋友拒绝，被女朋友拒绝，这时候他会有特别强的愤怒感。所以拒绝带给我们的第一个伤害就是愤怒。然后接下来，拒绝会使你不理性。这个抛球的游戏最好玩在哪儿呢？就是当这个抛球游戏做完了以后，这个被抛弃的那个人，就被拒绝的那个人会觉得很受伤。然后这时候心理学家过来跟他讲说，其实啊，我们刚刚抛的那个球是一个倒霉球，谁拿到这个球谁倒霉。你觉得这时候那个被拒绝的人会好一点吗？不会，他依然会很愤怒。然后心理学家说，我们刚抛那个球是个炸弹，其实谁拿到他会爆炸。这个被拒绝的人依然没有感觉情绪会好一些，对。所以按说理性的人你应该知道说那是一个倒霉球，你不应该生气，对吗？但是拒绝会使得一个人变得不理性。 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被人拒绝很多次的那个求婚的人，然后会做出特别不理智的事儿？他就明明别人都告诉他说那个女孩不喜欢你，但他一定会尝试再去，对吧？他觉得肯定是产生了误会啊等等，所以拒绝会使你变得不理性、愤怒，而且会伤自尊，会让你的自我评价逐渐的降低，你会离群所居哈，然后没有归属感。这里边有一个案例，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在美国有一个大学生，他患了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就是整个人有点像霍金那样哈，就缩在那儿，然后经常会不自觉地流口水，因为年纪已经很大，都20多岁了，还不停地流口水。所以在他从小到大的这个路途当中呢，几乎没有人跟他玩，他是跟别人玩不到一块儿的。然后他每次在学校里边，家里人鼓励他说你去跟朋友们交流，很快他就会被人排斥在外面，所以他觉得特别的痛苦，去寻找我们这个作者做心理咨询。后来作者通过了一系列的方法，帮他逐渐地去恢复了自己的这个自尊心，然后让他重新融入到了这些同学当中哈。那么怎么能够减少拒绝所带来的伤害呢？这里边有四个方法，四种药哦，记住你的药箱里边有四种药。第一种药叫做与自我批判争辩。什么叫做和自我批判争辩呢？就是你脑海当中只要一闪现说，哦，他们不给我传球是因为我打得烂哈，这时候你就要跟他辩论，说不是，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我在球场上的位置和作用。啊，他们也欠缺和团队配合的能力哈。你需要保护自己，你需要给自己做一些自我争辩。这个女孩拒绝我是因为我没有钱，不对，她拒绝我可能是因为我们俩的性格不合适，可能她没有发现我身上的优点，对吗？可能我们俩的缘分没到。你看，当我们中国人讲缘分没到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自我争辩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够有效的缓解你内心受伤的可能性哈。所以第一招学会了哈，与自我的批判进行争论，自己在内心当中争论。第二个叫做恢复自我价值，恢复自我价值要用的方法叫做找到自己的价值感，就是寻找你的亮点。你自己身上有什么亮点呢？后来这个医生在给那位肌无力的患者在做诊疗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年轻人他是纽约洋基队的超级球迷，他对纽约洋基队的那个热爱的感觉是远远超过其他人的，所以他说。那你愿不愿意跟别人聊一聊球队的事儿哈？他说，那我试试看吧。然后他们就在早上起来早点到教室，然后就开始大家就闲聊吧。一般这些男孩子们就在讲昨晚的比赛或者什么。然后当他一张口说话的时候，别人发现说，你怎么懂这么多？然后他的自信心开始慢慢的增长，他能够说出每一个球员的数据，然后。有时候说着说着他就流口水了，因为他肌无力嘛，说着说着口水流下来了。在以往他会特别的尴尬，以往他会赶紧就会逃离，因为这个很丢脸哈。然后在那天他口水流下来的时候，他跟别人讲，他说，除非你爱他们爱到流口水，所以你就不能够被称为洋基队的球迷。就是他可以用幽默的方式来化解自己身上的弱点，那是因为他心中找到了自己身上的优点。所以，一个被人排斥的人，一个被别人这个拒绝过的人，一定要学会去寻找自身的亮点，找到自己身上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放大的，可以让别人喜欢的。OK，所以第二招，寻找自身的亮点。第二种方式呢，第二种常见的伤害叫做孤独。孤独被称作是心理伤害当中的肌无力，就是一个孤独的人会慢慢的变得，他感受不到周围的人的存在。他自己也没有爱别人的能力，别人爱他，他也没有感受，这就是孤独。这个，如果你去突然表扬一个孤独的人，就是这个人他很孤独啊，这时候你去故意夸张的去表扬他，说你真棒，你真好，你注意啊，这时候对他带来的不是好，而是伤害。一个严重的孤独者，他会觉得你跟我说这些话应该是在取笑我，OK，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肌无力的感觉，他没有力量再恢复了。这个孤独最常见的引发的症状就是抑郁、自杀、失眠、对社会的敌意等等，而且最要命的是，孤独症的患者心血管疾病的比例就会陡增。医生说，一个长期独居的人对自己造成的伤害不亚于长期抽烟，跟抽烟的伤害是一样，它会造成很多心血管的疾病。而且有一个特别吓人的结论，就是孤独是会传染的。什么叫做是会传染的哈？你们看过《六人行》吗？六人行里边有一段那个 Chandler Bing，他们楼下住了一个孤独的老头，那个老头最后就死在他们楼下了，就每天拿这个扫把顶他们那个楼顶的那个人哈，那个老头死了。Chandler Bing 呢，跟那个老头稍微有点交情，就是其他几个人跟 老头没交情，这个痴呆病就比较关心那个老头，跟老头有点交情。然后等到老头死了以后呢，他去负责处理他的后事啊什么的。然后慢慢的这个病就觉得他就变成那个老头了。当然在喜剧里边这是一个夸张的手法哈，但这个是有心理学依据的。就是当一个人长期的跟一个孤独者单独交往的时候，他慢慢的也会变得孤独。这是一个非常吓人的一个现象。那是不是我们就都不要理那个孤独者呢，让他就这样去呢？那你想想，万一你是那个孤独者怎么办呢？对吧？所以我们应该更多的人去关注他，然后把这个孤独的问题解决掉，这才是有效的解决孤独的方法哈。这里边呢，有这么几种解决方式。第一个就是我们说摘掉有色眼镜。当你觉得孤独的时候，你要首先摘掉有色眼镜。什么叫摘掉有色眼镜呢？孤独者通常对于整个世界会有一个负面的评价。这个书里边有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老头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已经80多岁了，然后他永远就是一个人，除了他女儿来看他，他女儿来看他就是给他放点钱，或者他给他女儿送点东西，都不用交接的，都是放在桌上就走了，他跟他女儿都不怎么交流。然后这个医生就问他说，你愿不愿意去跟那些下棋，他唯一的爱好是下象棋，他说你愿不愿意跟那些下象棋的人去单独约会呢？就比如说你们约出来一块下个棋，对吧？不要老在俱乐部里边下完就走了。他说不会。然后他说为什么不约他们呢？说他们怕输。他自己就给自己下了一个结论，他说他们不敢跟我下棋，他们怕输，所以他永远不跟别人约会。然后后来在医生的鼓励之下，他跟一个人约了会，约了会后那人来了，来了后来又不找他了，他说他们那个就是没意思，他们觉得他们嫌弃我，他们觉得我太老了，又老下棋又下得好，所以觉得特别没劲跟我在一块玩。所以当他给整个世界蒙上了一个灰色的阴影的时候，他看待这个世界的方法已经变错了。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要提醒所有有孤独感受的人哈，我相信我们书友当中会有人有孤独的感受，因为孤独在这个世界上在不断的蔓延，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哈。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单身社会》，这本书我就不讲了，因为这本书讲出来对大家的生活没什么帮助。他就告诉我们一个趋势，说未来这个世界上更多的家庭样态是单身，就是所有的人都变成一个人住了。在北欧已经达到50%以上，50%以上的家庭是单身居住，然后在美国大概是30%几，排在第二位，就是排第一位的是夫妻双方没孩子，这个是第一位的家庭样态。然后排第二位的家庭样态就是单身，而未来那本书里边预言会更多的人逐渐的走向单身啊，所以孤独的人会很多。那么如果你感觉到孤独的话，我希望你首先摘掉自己的有色眼镜，你首先要把别人看得好一点，你认为这个世界是充满善意的啊，他们就算偶尔拒绝了你，那也是因为意外和误会，而不是刻意针对你，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太多人愿意针对你做些什么事儿，能够针对你做些什么事儿，那都是爱你的人，对吧？针对的伤害你，那才真爱。OK， 这个我们在领导力里边经常讲一个东西叫推理阶梯，这个世界上大量的烦恼是由我们推理出来的，而不是事实，对吧？你根本没有看到事实，你只是推理出来的一个事儿，你就把自己气得半死，这时候你就特别容易孤独。所以第一招叫摘掉有色眼镜，然后主动的跟这个社会联系，给自己制定一个计划，我这周要约几个人聊天，我这周要参加几个 party， 对吧？我这周要认识两个陌生的朋友，给自己制定一个这样的计划，你就会容易走出孤独来。然后第二招叫做找出自我拆台行为。各位知道什么叫自我拆台行为吗？这也是我读这本书才刚刚学会的哈。比如说你去参加聚会，一大堆人在那热热闹闹的聊天，然后你自己假装特别忙的样子，拿着个手机站在窗户边一直在那看短信，有吗？各位，这就叫自我拆台行为。你觉得别人不跟你交流，因为你事先就已经排斥了别人。还包括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参加 party 的时候，这个明明是有机会交流的，对吗？然后两个胳膊这样抱着，一个人站在一边，对吗？或者仅仅因为一点小小的借口就拒绝别人的聚会啊，说我今天下午很忙，我得洗衣服，我没法去。OK， 这就叫做自我拆台的行为。所以我们会做很多，甚至还包括我们在跟别人聚会的时候哈，因为怕被别人伤害，所以整场聚会就只说自己的事儿，就是海阔天空的一直在吹牛，一直在讲话，你根本就没有去参与过别人，对吗？这种自我过度的自我保护所导致的社交形象的下降，就叫做自我拆台行为。你会刻意的安排自己去拒绝跟别人交流，把自己已经封闭起来了。所以当你发现自己有这种自我拆台行为的出现的时候，怎么办呢？立刻在心中提醒自己说，哎呦，我今天为什么要拒绝人的聚会啊？我又自我拆台了， 我今天聚会中为什么要那样表现呢？我为什么那么生气呢？我为什么一个人站在墙角看手机呢？对吧？因为这是我在做自我拆台，我因为怕伤害，所以我这样做。因此你要提醒自己，发现了这个事儿，解决它，让自己自我拆台的行为有意识，然后变得越来越少。 OK， 这是第二个方法。第三招叫做学会换位思考。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发短信的时候是一定要打表情的，发微信是一定要打表情的，为什么呢？你说的这句话和对方从那边看到的这句话根本是两句话，如果没有那个表情符号的话，对方很有可能以为你生气了，而你说我只是很平静的跟他说了这句话呀，你根本体会不到你这句话给别人造成的感受。所以一个学会换位思考的人才能够经常的站在别人的角度想想看，说我说这句话办这个事儿，发这个脾气或者写这个微信，对方会有什么感受。 OK， 所以要想走出孤独，你得学会每次发出这个信息之前或者说出这个话之前，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如果我是他，我收到这个短信我会怎么想呢？会不会有不同的想法呢？对吗？短信的语气所造成的误解是经常发生的一个事儿，这个我都不需要举例子了。第三个就是丧失和创伤。什么叫丧失哈？比如说家人的离去，宠物的离去，这都是这个宠物的离去可能更常见一点哈。然后祖父母的去世，祖父母的去世比父母的去世要经常发生，要长一点发生哈，因为祖父母年纪大了嘛，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祖父母的去世，他的伤害会相应的会小一点，但是如果是自己的至亲离世，会特别的痛苦，这个伤害会特别大，甚至有很多人在这个丧失之后长期的走不出来，还包括创伤哈，创伤跟丧失是有一致性的哈，比如说遭到了暴力犯罪，经历了巴黎的事件。或者是被强奸哈、等等，这都是我们说的这种精神创伤，丧失和精神创伤。丧失和精神创伤会给我们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呢？第一个就是叫生活被打断，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彻底变得不一样了。这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就是第一次，每个人在经过了创伤之后都会有第一次单独吃饭的时候，离婚之后的第一次旅行，第一次自己接孩子，然后这个在受到暴力伤害以后第一次走出家门啊，等等，这些都是第一次。每一个第一次都会提醒你，你又失去了那个东西。每一次第一次都会提醒你说，原来是那样，为什么现在不是了？所以你的生活会彻底的被打断，你可能需要重新开始。这里边有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40多岁的女人，她和她老公约好了要去非洲打猎，他们俩关系特别好，然后每年都去旅行，结果她老公突然之间癌症就去世了。去世了以后，她就放弃了所有的过去的娱乐行为，因为她觉得每一次的娱乐都是对离去的那个人的背叛。我相信这个感受我们有人能够感受得到，每一次的快乐都是对以前那个离去的人的背叛，所以她彻底不去打猎了，她彻底不去参加远足旅游这样的活动，她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完全变得不一样了，把自己整个封闭了起来。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生活可能会彻底被打断。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的身份也被改变了，你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你了，你已经是丧失了某些东西的那个你了，对吧？身份的改变会让你缺乏自我的认同。然后第三个就是信念被切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韩国有一个电影叫《密阳》，这个电影获得过国际大奖哈，就是那个妈妈的，她是一个单亲妈妈，她的孩子大概7、8岁，然后被村里的一个神经病突然杀掉了，那个人就把她的儿子杀了，杀了以后抓住了那个男人，整个电影就是讲这个妈妈的恢复。这个妈妈的儿子突然之间死掉了，你想她是一个单亲妈妈，最爱自己的孩子，她的孩子突然死掉了，在那一刻她的一切信念全部崩塌了。然后后来有人说服她说，你干脆重新你信基督教吧，你信基督教，你通过爱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妈妈实在没办法，就去信了基督教，然后每天去唱歌，去教堂里边祈祷，去唱诗。她觉得自己好了，好了以后，然后就安排她去跟那个杀人犯见个面，因为她觉得自己好了嘛，她就去见那个杀人犯。见了杀人犯以后，她颤抖着跟那个杀人犯讲，她说我原谅你了，咱们都是上帝的孩子，原谅你了。然后那个杀人犯就突然表现得特别高兴，说真的吗？你真的原谅我了吗？哇，谢谢你，然后就特别高兴。结果这个母亲回到家里边以后，她是觉得 他怎么会那么高兴呢？就是我原谅了他，他怎么会那么高兴呢？他怎么一点都不内疚呢？然后他的那个基督教的信仰就彻底崩塌了。他觉得我不能原谅他，然后他又重新回到仇恨的生活当中去。就这个电影特别的深刻，就是把一个人巨大的丧失之后所能够感受到的那种情绪的变化，对于信仰的怀疑都呈现了出来。所以有很多人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伤痛之后会改变信仰。这一次法国发生了这样严重的恐怖事件之后呢，就有很多人说拿起枪，对吗？我们也要仇恨，我们也要杀人，我们也要怎么怎么样。但是依然有很多法国人讲说，我们最好的回报方式就是我们继续过美好的生活，我们不让恐怖分子决定我们的生活啊，他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行为。 OK， 然后第四个就是人际关系的断开。很多离了婚的人会跟自己过去的朋友圈子彻底消失。我们在生活中就有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就是他原来我们都在一起挺好的，然后因为一离婚，所以刷全部都不见了。这种人是蛮多的，包括丧子的家庭也会这样。大家如果想知道丧失的痛苦的话，就去看中国电影叫《失孤》，对吗？刘德华找他的孩子，那就是彻底的生活发生了改变，跟过去完全不同了，因为他丧失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那么这种丧失多多少少迟早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对吗？那怎么来解决它呢？这里边有几个方法哈。当然这本书有一个原则，就是如果这些方法没法解决你巨大的伤痛的话，你一定要去寻找心理医生的帮助，因为他们更加的专业。这里边我们给到的都是类似于创可贴或者是感冒药这样的东西，叫做非处方药哈。所以如果你需要处方药的话，你一定要去找医生。这里边的方法是这样，第一个方法叫做你要学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舒缓自己。什么意思呢？有很多人建议说，当你有了丧失的痛苦的时候，你需要跟别人倾诉，比如说参加那个车祸幸存者俱乐部，这些人都没胳膊没腿，然后都是残疾人，然后在一起倾诉我丧失了以后我有什么感觉，我怎么怎么样，这是一种方式。还有就是参加那种什么丧失了孩子的那种俱乐部，失独的人，然后大家凑在一起，我采访过这样的人，就是一群失独的人，他们互相安慰哈，这是一种建议。还有一种建议呢，说如果你不想说的话，你就不要说，你就自己不要去提起他，没关系。所以心理学上没法证明到底是说了好还是不说好，有的人说了就好，有的人说了就不好，所以现在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因此你不要轻易的听信一些心灵鸡汤或者什么告诉你说只要你说出来就一定会好，不一定。你要根据自己的内心，你觉得说出来舒服一些你就说，你觉得说多少舒服你就说多少，然后你觉得不说可以那就不说，没关系。就有时候有的人不说疗愈效果更好，所以第一个建议就是根据你的情况来把握，因为这事儿没有一个定论啊。第二个方法呢，就是逐渐的去恢复你迷失的自我，因为在巨大的丧失以后，人们变得跟过去不一样了。所以心理医生就建议刚刚那位我们说失去了丈夫的妻子哈，怎么做呢？拿出一张白纸，然后在这个白纸上就写，我在发生这个事儿之前，人们认为我所特有的这个优点和特质有哪些，一条一条一条的写下来。然后接下来针对每一条你可以写，那为什么我现在没有了这个东西，我要如何逐渐的恢复这个东西，恢复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那当你能够针对每一条写一篇短短的短文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治愈效果会逐渐的出现，因为你用写字的方法让自己变得理性，然后回归到之前的这些特性当中来。这是第二招，叫做寻找到你迷失的自我。第三个就是寻找悲剧的意义。我们在读书会里边讲过一本书叫《活出生命的意义》，对吧？那本书对很多人产生了灵魂上的震撼。弗兰克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边出来，他就告诉我们说，人生当中无论遇到任何事儿，你一定要学会去寻找它的意义，因为每一件失去的东西都一定有它的意义。在那本书的最后结尾，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个细节，就是有一个老人家，他的妻子离世了，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人生突然之间没有了意义。他说人生没有意义，我的人生现在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我老伴已经走了，我已经70多岁了，我实在是不想再活下去了。然后这时候这个弗兰克就问他说，那么你老伴比你先走这件事你觉得他没有意义吗？他说没有啊，这事没有任何意义啊，这他走了我很难过，这怎么会有意义呢？ 弗兰克说，那你能不能假设一下，假如你比他先走会怎么样？他说，那他一定会很难过，他一定会比我现在还难过。 OK， 那么这就是这件事的意义。这件事带来的意义就是你让他减少了经受你这种痛苦的感受，这就是这件事的意义。所以连老伴离世这样的伤痛的事儿，弗兰克都能够从中找出这么令你温暖的意义，对吗？我们在生活中也一定能够为我们的失去找到意义。大家知道澳大利亚的那个演讲家，就是立刻胡哲，没手没脚的那个人，对吧？手脚都没有，大家很多人看过他的演讲，就是他就为自己没手没脚在寻找意义。他说，为什么上帝安排我没手没脚，别人都有手有脚，但是我就没有，对吧？这就是失去。他说后来他终于想明白了，是因为我没手没脚，我比别人就更具有说服力，我讲话就更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你看，这就是在找到这个失去的东西的意义所在。那么在寻找悲剧的意义的时候，其实分两步，第一个叫做寻找意义，第二个叫做寻找效益。意义和效益是两回事儿。什么叫意义呢？就是你首先得把失去这个东西这件事儿纳入到你现有的价值体系当中来，你得能够接受它。你比如说佛教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寻找意义的方法哈，他说这件事儿消业，我们很多老太太会讲消业了，或者我们换句通俗点的话讲，你钱被人偷了，说破财免灾。你看破财免灾就是一个典型的我们说意义，就你理解了，说哦，原来这是缘分，原来这是上辈子的事儿，对吗？这是上帝的安排。你看当你能够用这些宗教的手法，能够用一些你的价值观的手法来理解这件事的时候，或者你说我不信教，我不信佛教，我也不信基督教，那么你可以想，那个伤害你的人，那个令你失去这个事的人，他经受了什么样的事儿，对吗？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是很有名的小说，这本书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我父亲从小就告诉我，不要轻易的评判任何人，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对吧？你如果能够这样去理解这件事的话呢，是不是也会稍微的容易理解一点，对吧？或者自然带走了你们家的老人，那么你要想想看，这就是天道轮回，对吧？这就是自然的法则，这就是第一个办法，叫做寻找它的意义。在后期的时候，这个我一定要强调，在后期的时候，就你发现你的心情已经平复了很多的时候，你才能够去寻找这个事儿的效益。什么叫效益呢？就是这个事儿好在哪儿，这个事儿有没有好处。 OK， 这的确需要一定的勇气，而且需要你做好心理准备，因为如果你过早的寻找效益的话，你会痛恨自己。这个比如说亲人离开，孩子离开，然后这时候你会突然寻找他的效益，这不可能，这根本做不到。所以你必须得等你的心灵已经足够的恢复到能够去理性的思考这件事的时候，这时候你才可以去思考他的效益。在佛教里边有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哈，他就说有一个人，他一辈子做好事，一辈子做好事，结果很快就被人就断了一条腿。断了一条腿之后呢，很快又瞎了一只眼，然后他最后他还要再修桥铺路，结果修桥的时候被一个雷下来就劈死了，就直接就劈死了。后来这其他人都不理解，说这太过分了，说这个人这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上天会这么惩罚他呢？你看人们不能理解这个失去的这个事儿的意义了，所以就去请教高僧。这高僧呢，当然这是故事哈，这高僧就讲说，嗨，这你们不知道，你们要知道的话你就理解了。这个人呢，这个有三节，他下一辈子本来要做瘸子，下一辈子腿要断要做瘸子，再下一辈子呢他要做瞎子，他眼睛要瞎掉做瞎子，然后再下一辈子被雷劈死，被雷劈死之后他才能够转世投胎做王子。现在因为他这辈子老做好事，做了特别多的好事，所以他这一辈子把这三辈子的事都解决了。你去看他马上投胎做太子了，然后大家到皇宫里去问，果然皇宫里边生出来一个太子，然后身上就有一颗痣，就是他当年的那个标志哈。所以当然这是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心理学的结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寻找这个失去的事儿本身背后的这个效益。我为什么说这本书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呢？就是我这两天刚刚参加完我爷爷的葬礼，我爷爷95岁，昨天我们下葬。然后大家当然很难过了，我爷爷从小对我们也很好啊，然后但是 亲人们在一起怎么互相安慰呢？很简单，就是95岁了，而且没病没灾。就是他在我上个礼拜去看他的时候，上上个礼拜去看他的时候，他还能走路呢，就是他还很健康。一个人一直到了老年最后的时刻还能够自己单独上厕所，这就是我们在之前讲的那本书叫最好的告别，对吧？还有比这更好的告别吗？就直到最后一天，医生过来测他，他已经不能说话了，躺在床上的时候，医生来给他做检查，我们把医生请到家里边来做检查，还发现他的所有器官都是好的，他身上没有任何病，就是老了，就是实在是老的到头了，然后没有任何痛苦的慢慢走掉了。这个全村的人来看都会讲说恭喜，说特别好，说这是很难得的喜丧，说很少有人能够连躺在床上让子女们侍奉个半年的这种都没有，就是踏踏实实的突然之间几天时间之内走了。所以当你能够去寻找这件事的效益的时候，你的内心就会安慰很多。所以我们这个葬礼就没有那么的悲痛，因为毕竟已经90多岁了，而且大家都理解这件事，当地的风俗也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所以大家唱唱戏啊，吹吹打打，农村很热闹，把这事解决掉了。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学会这几个方法。第一个，面对，因为丧失是经常出现的事，以自己的方式来恢复。第二个是寻找迷失的自我，把自己过去的特质怎么改变写下来。然后第三个，去寻找失去的意义。我们讲了三个了哈，拒绝孤独，还有丧失。第四个叫内疚，内疚是我们心灵当中的毒药，他把它比喻成毒药哈。当然，这个微剂量的毒药是有好处的，比如说你说要减肥，结果你又吃了一碗肉，哦，内疚，对吧？这种轻度的内疚会使得你更好的去减肥。所以我减肥就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个人只要见了我说，哎，樊老师你又胖了，我最近就能瘦。我就经常就能瘦下来，但如果很多人说，哎，樊老师你最近瘦了，我慢慢的就又胖了，这说明我体内的那个内疚不够，我需要有稍微强一点的内疚的这个剂量呢，我就能够继续的瘦下去。但是如果内疚变得严重的话，你发现这个毒药的药性就开始发生了。一个人平均每天会有2个小时轻度内疚，女人比男人多，一个人平均2个小时轻度内疚，一周当中3.5个小时重度内疚，每个人一周当中有3.5个小时都会做重度的内疚。所以当这个内疚演发成了毒素以后，你会发现它有三种重要的内疚。第一个是未解决的内疚。什么叫未解决的内疚呢？当年我们在实话实说做节目的时候，有一期节目是讲道歉的，就是那个画家史国良，很有名的那个画家史国良，他这辈子都生活的抬不起头来，因为他在上中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他打过他们的老师，然后他后来出家了，做了和尚，但他内心当中永远都觉得很痛苦，这就叫做未解决的内疚，因为他始终没有把这个事儿放下来。所以我们那次做了一个节目，就把他那个当年被打过的老师请到了现场，然后史国良这时候已经是非常出名的画僧了，然后到了现场痛哭流涕，然后跟老师讲告诫自己内心当中这么多年是多么的煎熬，然后老师也哭了，然后取得了老师的谅解，这就是把一个未解决的内疚给解决掉了。所以第一种叫未解决的内疚，你当年亏欠过谁，然后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解决过，这件事会给你造成伤害。第二个内疚叫做幸存者内疚。各位看过唐山大地震吗？唐山大地震里边那个妈妈和弟弟所拥有的就是幸存者内疚，就是为什么走的那个人是他而不是我，这种内疚也非常难以解决。然后第三种内疚叫做分离内疚。分离内疚最常见女人身上，就是只要女人出差时间长，她就会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孩子。我老婆就经常这样，我老婆只要几天没照顾家，她就会觉得，哎呀，我真是对不起孩子呀，我怎么怎么样。其实有可能孩子本身没有这么严重的感受，但是妈妈会放大这个感受啊，分离内疚，包括对父母也会这样，经常在外面觉得照顾对父母照顾不周，也会产生心理伤害的分离内疚。内疚所造成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伤害就是会做自我谴责。内疚的人会不停地做自我谴责，然后会导致你形成祥林嫂现象。祥林嫂现象就是祥林嫂就是典型的因为内疚所产生的心理问题得不到解决，他这辈子永远都说这个我只知道什么冬天狼会到这儿，我哪知道春天也会来等等，就整天不断地重复这个东西。然后这个谴责还会带来一个外在的伤害，就是阻碍你和别人的人际关系。 当你一天到晚天天心中内疚的时候，你周围的人会非常烦，你知道吗？就你天天跟他们讲说，我当年如果不那样就好了，那时候为什么死的人不是我呀？你看你整天讲这个，你整天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当中，你周围的人会受不了，你的朋友们会受不了，你最亲近的亲人会受不了，所以会导致你和他人的人际关系进一步的割裂，这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怎么解决内疚的问题呢？第一个方法叫做学会有效的道歉，当然这是在能够道歉的前提之下哈。我们很多人说道歉我会啊，说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对不起，这不是真正的道歉。真诚的道歉包含六个要素。有时候道歉不能取得别人的原谅，是因为你的道歉不专业。什么是专业的道歉呢？六个要素。第一个要表示遗憾，我对我所造成的伤害表示遗憾啊。第二个叫做要说出，明确说出对不起，说对不起，我对我做的事表示遗憾。然后第三个要请求对方的原谅，我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谅解。这还不够，第四个要肯定对方的感受，尽管你可能不愿意肯定对方的观点，但你得肯定对方的感受。我知道你受了伤，我知道这件事你真的很难过，我知道这件事让你特别的失望。OK， 然后第五个叫做提供补偿和赎罪，那么我能不能做一些事来补偿这个？那么我愿意为咱们这个地方再捐什么什么东西，对吧？做一个补偿。然后最后一个叫承认你自己违反了社会的通约，你违反了社会上的一些规则和期望啊，我这件事做的不对，因为我破坏了什么什么东西。OK，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道歉。第二招叫自我原谅。什么叫自我原谅呢？有些你需要道歉的对象已经不在了，你找不着这个人，或者你做的这个事儿是你自己对自己的伤害，他没什么好道歉的，你跟谁道歉呢？你自己整天拖延，一天到晚有拖延症，拖延得很严重，你跟自己道歉，对吧？所以当你找不到自己的这个道歉的对象的时候，你发现道歉这招没用了。 OK， 那么这时候你就需要做自我原谅。自我原谅各位你要小心哦，自我原谅要用好，用得不好自我原谅会变成自我放纵，就是每次你做了一个坏事你就自我原谅，你说没事没事，不要紧不要紧，这件事伤害不大，不行，这时候你会越来越放纵，因为你没有改好。所以自我原谅的第一步是，首先你要先承担责任，先承担责任，先在内心当中去道歉，先确立好你下一步要做的行动计划，你打算怎么改进，然后这时候再做自我原谅。甚至有时候可以做一个仪式，你比如说把你给这个已经离去的人要写的一封信写下来，叠成一个小船在河上飘走啊，或者放一个漂流瓶，或者烧掉它，放一个天灯等等，做一个小小的仪式，在内心当中跟过去的内疚感做一个告别。自我原谅很有治疗的效果。就比如说拖延症这件事哈，有一个调查就是说，当一个人能够对自己的拖延行为进行原谅的时候，他反倒会变得不容易拖延，他后期的拖延行为会变得更少。而当一个人整天内疚说，我怎么又拖延了，我这个人怎么总这样，一天到晚光批判自己的时候，他的拖延会继续。 OK， 所以要学会谅解自己，你才能够走出这个内疚的负面的循环当中。然后第五个叫做反刍，反刍牛，反刍吃了东西又吐出来哈。反刍就是很多年前发生的那个事儿，在你脑海当中反复的出现，那个伤害的场景一会儿就出来一会儿就出来，甚至生活中有一个触发点，一触发砰就出来了。那天我把这个反刍的这点写了一个微信，我觉得因为特别有收获就写了一个微信，然后罗振宇就是逻辑思维的那个罗胖哈，罗胖看了我的微信，就在他们那个早上的60秒里边就专门讲了这一条，说明这条对他也有帮助，他当时就试了，试的真的有用哈。反刍呢会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反刍会加剧痛苦，反刍会让你的愤怒膨胀。一个人当你遇到反刍的事件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莫名其妙发现一个人突然爆发了，那是因为他内心当中很早以前受过类似的伤，所以当他触发到那个反刍的点的时候，他就会突然之间爆发得很厉害，对吧？然后会造成认知损伤，就是反刍的这些人会判断不清楚现实的生活，因为他总是带着偏执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他心中受过一个严重的伤害，所以他就会比如说他被男人伤害过，所以他看到所有的男人他都会认为你这是有问题的。 OK， 有一个女孩子就是她原来很胖，然后后来减肥了，减肥了以后变得特别的苗条，但是她变得特别苗条特别好看了以后，她真的是个辣妹，非常好看了，她依然跟别人约会不成功。为什么呢？她看每一个男人都觉得这个男人很色，这个男人是个坏人。为什么？因为她在是一个胖妹的时候被很多男人这样伤害过， 所以在那时候只要一触碰到说男人对女孩献殷勤，那么这个男人一定是个坏人，所以导致他就算变瘦了以后他依然没法跟别人交流，这就是认知上产生了偏差。 OK， 所以经常的反刍会导致你看待这个世界偏激，这就是认知的损伤，然后还会加剧你和他人的这个紧张关系啊。这个祥林嫂也有反刍的状况，就是她不断的在说当年那个事儿，对吧？这是反刍的典型。那么，反刍还会造成心血管系统问题，就是你会得高血压或者心脏病哈。那么怎么解决反刍呢？第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哈，就是学会看电影。什么叫学会看电影？就是我们一回忆过去的事儿，我们就经常站在主角的角度，你发现了吗？就是我当年被我妈妈打了一顿，我当年被我爸爸伤害了，我当年那个老师是怎么对待我的。你看当你站在主角的角度去回顾那个事儿的时候，每次回忆一次就是一次伤害，每次回忆一次就是伤，就是一次伤害。那么你应该怎么看呢？把镜头拉远，眯起眼睛，把眼睛眯起来，就好像看当年的一出电影一样，有一个小孩，这就是你，有一个小孩在那儿，他妈妈打了他，对吗？然后这小孩负气离家出走出去了，哎，后来他妈妈又追出来，追出来把他拉回来了。当你来看这幕剧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妈妈还挺爱你的，对吗？妈妈还追出来把你追回来，对吗？当你去劝别人的时候，你会说这个事儿没那么要紧，他们不是这个意思，对吗？当我们劝别人受伤的时候，我们就会用第三者的视角，就会觉得这个事儿容易理解了。所以当你能够眯起眼睛来去回忆一下当年的那个事儿，把自己看成那里边的一个小人，对吧？一个小角色的时候，这个反刍的伤痛就会立刻减轻，立刻减轻，当下就减轻。我妈妈也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我让我妈试，我妈说反刍这招太管用了，然后她就眯起眼睛去回顾过去的往事，觉得好了很多。罗振宇之所以要转这条，要去专门讲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他当时就试了一下，他说我眯上眼睛拿了一件事想了想，哎，还真管用。这就是特别有效的心理的治疗的方法，你能够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像看电影一样去回顾自己当年所受到的伤害，这个反刍就会好很多，因为你发现那就是人生的一部分而已，那就只是一个过程而已，那个事儿已经过去了。 OK， 然后这是第一招，这招最重要，一定要学会改变视角看电影。然后第二个方法叫分散注意力，当反刍发生的时候，你越是说我不要去想它，你发现你越是做不到，对吗？你比如说各位，你们跟我试一下哈。我们大脑当中不要去想一头粉红色的大象，不要想，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去想粉红色的大象。嗯，大象什么颜色？粉红色，对吗？所以当你越是阻止自己去干一件事的时候，你的脑子会越执着的去想那件事。所以这时候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告诉自己不要想，而是分散注意力。比如说下棋，做一些高智商的运动，需要你高度投入的运动，比如说看电影，对吧？真的看电影哈，然后比如说这个玩拼图游戏，陪孩子玩，这分散注意力的方法都有可能能够降低反刍。第六个就是失败，人生当中失败是很难免的事儿，比如说求职失败了，对吧？这个评院士失败了，这个做一些创业失败了。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小孩子哈，就是一个一岁多的小孩，他如果面对失败像我们成年人一样的反应，你觉得他能学会说中国话吗？中国话这事儿是全世界最难学的东西，就如果你真的在老外的角度你来看一眼，你会觉得中国话，我的妈呀，这太难学了，对吧？但是我们的孩子们能把中文学会，他什么都能学得会，因为这玩意儿最难他都能学得会。他能学会走路吗？如果他一失败就坐在那儿哭，一失败说我再也不走了，这玩意儿太难了，受不了，对吧？他永远学不会走路。所以小孩子之所以能够学会走路，能够学会说话，是因为他们一次一次的面对失败，他们很乐观，他们根本不会被这个失败伤害。而我们长大以后就特别容易被失败伤害，一旦失败发生，你就觉得我再也做不了这事儿了，我这辈子再也不创业了，我还是回去打工吧。很多人都这样，对吗？所以失败会带来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自尊心会受挫，对吧？这是非常常见的，你会对自己的评价一下子变得很低。第二个就是你会养成一种被动和无奈的心态，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就是很多人讲说我为什么失败，因为我不是官二代，我要是官二代我早就发了。然后就会找出很多的例子说你看这个人官二代，这个人官二代，这个官二代，人家都赢了，对吧？咱不是官二代咱就不行。所以他给自己定一个结论，就是不是官二代你就别创业。你看这就是我们说的叫做被动与无奈，他觉得人生当中所有的事儿都是外在条件决定的，不是我能决定的。OK， 然后第三个就是会产生大量的焦虑和恐惧， 因为失败的事有时候你还得面对它，所以你会特别的焦虑。有一个女士从职场当中回家带孩子带了十几年了，然后终于决定要恢复职场生涯去面试，就发现她每次面试都出状况。有一次面试跟人秘书吵架，你去面试你跟人秘书吵什么架呀，对吗？还有一次面试突然肚子疼，哎呀不行，肚疼上厕所，就是上厕所。有一次面试竟然忘了带简历，你说怪不怪？然后十几次面试全都失败，去咨询心理医生，他每次都能找出理由来，说这次是因为这个事儿，这次因为这个事儿，每次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甚至有一次是因为他送干洗店的衣服马上就要送来了，所以他要等一下那个衣服，因此他耽误了面试。你看，后来心理医生说，你这个根本不是面试的问题，是你根本就害怕面试。他内心当中拒绝去面试，他害怕承担这个失败，所以导致他更多的焦虑和恐惧，然后造成了不愿意去面试。第四个伤害就是你的失败会投射到孩子身上，这是非常恐怖的。就是当一个人内心当中拥有着失败的感受的话，长期被失败打压的时候，他在看到自己的孩子失败的时候，他会过度的反应，他会觉得你不能失败，然后他会把孩子的这个失败特别的夸张，特别夸大，然后不停的去强化孩子，这反倒会导致孩子进一步的对失败敏感。就失败会遗传的，失败的感受会遗传的，因为你太怕这个失败了，导致你的孩子将来不能接受任何失败，因为你把它投射到了孩子身上。所以要能够良好的处理内心当中对于失败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那么怎么做呢？方法是，第一个叫做寻找情感支持，然后进行客观的评估。这个医生讲的特别逗啊，他说每次别人在我面前哭诉他的失败的时候，我都首先会讲说，哎呀，我能够理解你这个事儿真的压力好大呀，对吧？这件事儿放在谁身上真的都不容易，你受了很多的苦。然后这时候呢，那个人就会要纸巾，对吧？就会哭要纸巾，然后你把纸巾盒子递给他，他去拿纸巾擦眼泪。然后紧接着医生就会讲说，但是这里边有没有你自己的问题呢？他一说完这个话，对方就会把纸巾盒愤怒的摔回来。然后这个医生说，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是因为我特别善于躲避纸巾盒，他已经练成了，只要对方摔回来，他就会躲避纸巾盒哈。但是另外一条严肃点的原因，是因为必须得说这个话，因为如果不去研究为什么失败这件事的话，不去面对这个伤痛的话，这种简单的安慰是没法对对方造成治疗效果的。反过来，时间长了以后，他对这个安慰脱敏了，你知道吗？就你安慰再多都没用了。而且甚至这个安慰会导致他敏感，他会觉得你又来同情我 ，OK。所以就算他不高兴，就算他会朝你扔纸巾盒，你也需要跟他分析说，咱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失败，必须从失败当中找出经验和教训，这个人才有可能走出失败来。所以这是第一招，除了情感的抚慰之外，你还需要跟他来分析这事儿应该怎么办 ，OK， 这才能够有效的帮他解决失败的问题。第二招。叫做去控制能够控制的要素。这个我老婆创业做那个，她想做一个特别棒的美睫美甲美容的这么一个店，因为她特别爱美嘛，然后去寻找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这些材料，然后组建了一个这样的店，在北京最好的地段开了这么一个店，觉得特别好。她的理想就是服务所有的，把客人都当成闺蜜一样的服务，对吧？很好的理想，装修的也很有品味。但是在开业的头两三个月的时候，生意真的不行，没人，然后每天的房租哗哗哗的流，然后员工在这边说老板为什么没有人来啊，对吧？就特别紧张。然后这时候我老婆也很焦虑，这就是失败，对吧？生活中开始出现失败怎么办呢？他就想起来我给他讲的那个影响圈和关注圈的事儿了，一个影响圈，一个关注圈，对吗？影响圈就是我们力所能及可以改变的事儿，关注圈就是我们只能看，只能发表议论，但是没法改变的东西，对吗？当客人不进店的时候，你能做些什么呢？然后我老婆就说，她当时坐在那就想说，影响圈我能做什么？好，我把店面再重新装饰一下，对吧？我再请个模特拍个照片，然后我把内务整理好，然后他们不来，我就刚好趁这个机会好好写我们的流程，对吗？写我们的流程，写我们的店员里的规划，然后我跟店员谈话，给店员做职业生涯规划，趁着他们现在不忙，我赶紧给他们做一些培训，对吧？然后他最有意思的是还准备了一瓶红酒，他准备红酒说，当我们店的月销售额超过30万的时候，我就开这瓶红酒作为庆祝。你看，所有的这些事儿都是他影响圈里能够控制的事儿。 后来他回来以后就特别高兴的感谢我，我说怎么了？他说你那时候给我讲那个书，我觉得真有用。为什么呢？当他发现他把精力放在这几件影响圈里边的事儿的时候，他的心情一下子好了很多，而且觉得淡定了很多，对吧？孔夫子讲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什么叫尽人事？就是影响圈。什么叫听天命？那是关注圈。所以，当你能够尽人事而听天命的时候，你没有发现你的心情就轻松了很多吗？对吗？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去做那个影响圈里边能够去掌控的部分，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方法，叫做去寻找能够控制的因素，然后改变它。那么最后一个叫做自卑，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说我生来就自卑怎么办啊？天生没有人天生就自卑哈，自卑可能是跟我们在童年或者更早期所受到的伤害是有关系的。那么自卑会带来什么问题呢？自卑相当于我们失败啊，失败相当于我们的感冒，相当于我们情感系统的感冒。简单的小小的失败没关系，它会自愈，但是如果这个失败变得很严重，它就会发展成为肺炎。就假如这个长期的失败导致你已经没法去干这个事儿了，它就会发展成肺炎了。所以你要在它是感冒的时候就把它治好哈。那么回到我们说自卑，自卑相当于我们的免疫系统疾病，就是当你的情绪出现了严重的自卑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你的情感调节就会出现全面的问题。比如说他们做了一个测试哈，两组人让他们参加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是什么呢？待会儿我们带你们做一个心理测试，这个心理测试要拿电电你们一下，可能会有点疼，但也不会太疼，电不死，没事儿，你们好好参与就行了。让他们去参加电击的游戏，这本来有点压力对吧？然后接下来呢，在做电击之前给他们做了一个智商测试，然后告诉其中一位说你的智商很高，你的智商真的比一般人高出50个百分点，你是挺厉害的哈。然后告诉另外人说你的智商有点低，你的智商比别人低20%，干嘛呢？看到吗？我们生活当中最容易引起自卑的事就是你生来智商比人低，对吗？这是一个特别容易让人自卑的事。然后就去观测这两组人接受电击的反应，就发现凡是被告知智商低的那组人就会在电击之前特别的焦虑，他就会觉得我受不了，我干嘛要参加这个，我实在是不行，特别紧张恐惧。这个紧张恐惧跟什么有关呢？跟他刚刚被宣称智商低有关。他一旦内心出现了自卑，他面临压力的时候就会变形。而反过来那个被宣称智商高的人说电就电呗，没事儿，智商都比别人高，怕什么，就去电。他能够坦然的去接受这个东西。所以自卑会导致我们对外的这个就是反应会变差，我们会面临压力的能力会变低 ，OK。然后自卑会使我们抵制正面反馈，所以你想帮助一个自卑的朋友哈，通过简单的夸奖他是没用的。你突然冲过来讲说你真棒，你是很了不起的人，这是没用的，这没法使得他减轻这个自卑的感觉，因为自卑的人是排斥正面反馈的 ，OK。严重自卑的人会极度的排斥正面反馈，甚至有很多人做那种练习哈，就比如说晚上催眠，晚上给自己放一个录音，就是睡着了以后放个录音说你真棒，你真了不起，你很厉害，你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哈。这种人时间长了以后自卑会变得更加严重，所以心灵鸡汤的方法真的有时候会有问题。还有人讲说戴个帽子，这招特别有意思哈，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戴一顶特别昂贵的帽子会提高你的自尊，买一顶20000块钱的帽子，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戴着帽子睡觉，第二天自尊就会提高。这是胡扯的，没用。但是很多人真信，很多人真的去尝试各种各样这样的方法，但你会发现它并没有效果哈。然后自卑还会带来的问题就是放弃争取一些应得的利益。自卑的人你欺负他，他会说那行算了吧，忍着点 ，OK 就算了。然后别人不给你钱，不给钱不给了，不要了，没关系。你看，因为他自卑，该去争取的利益他也放弃了。这个会导致他更多的自卑，他会觉得为什么他们总是欺负我，但他不想想为什么他不去争取，对吗？因为他已经不愿意去争取。那么怎么能够解决这些自卑的问题呢？第一个方法就是做一件事儿哈，叫自我同情。自我同情的方法怎么做呢？不是自怨自艾啊，自我同情是那你觉得自己挺自卑的哈，然后你把你挺自卑的这个主角换成别人，换成你的朋友，你说这个小张特别的自卑，小张遇到了这样这样的事儿，然后你现在要给小张写一封信来告诉他不要这样，走出这个困境来，然后提笔给小张写一封信。在写这封信的过程当中，你就做了自我的疗愈， 你就在给自己在不断的治病了。OK， 所以要学会从换一个角度，用安慰别人的方法来安慰自己，这就是自我同情的手法。写一封给小张的信。OK， 然后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列出自己的十项优点，拿两张白纸，两张白纸哈，这边一张，这边一张，然后在这张白纸上列出自己的十个优点。然后每一个优点的后边呢，最好能够写一个例子证明，哎，有一个事儿证明我有这个，对吧？然后你写这个时候，因为自卑的人呢，他搞不好他是写一个坏的出来的，对吗？当你在写的时候突然想到了坏的东西出来呢，写在第二张白纸上，把认为自己不好的东西写在第二张白纸上，然后回过来再写第一张白纸，第一张白纸只写好的，坏的写第二张白纸。然后写完以后怎么办呢？把第二张白纸拿起来捏成一个团扔到垃圾筐里边去。然后把第一张白纸上经常看一看，就每一个优点背后都有一篇小文章来证明自己有这个优点。 OK， 这个会能够逐渐的帮助你去恢复自信心，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纸面作业的方法。所以这本书讲到这儿我觉得差不多了哈，基本上七个问题都讲到了。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收获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但是总体来讲呢，我希望这是一个急救箱，所以它没有那么简单的三五个重点，它是二十多种药物，你把它放在急救箱里就好了。如果你出现了被拒绝，你出现了孤独的感觉，你出现了丧失或者创伤的感受，你出现了内疚的感觉，你反刍，经常为过去的事烦心，然后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你觉得自己很自卑，你就可以针对这里边的每一项去找到这些方法做一个尝试。这本书我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下，因为这本书写的里边的案例还蛮丰富的，要点我讲到了，但是里边的案例还挺多的，所以真的能够帮到很多人。那最后我想补充的就是，对于有些人来讲，可能心理上的强大都不需要用这些心理治疗的方法，比如说他有着强大的宗教信仰，或者他有着一个伟大的愿景，他愿意改变这个世界，对吗？这时候你发现遇到任何的挫折，有这个伟大愿景的时候，都可以拉动他去越过这个坎儿。包括像佛教哈，佛教说，当你能够把我执放低的时候，这些伤害根本伤不到你，因为我都是空的。他伤害了谁？伤害了我。我是谁？我是空的。我是因缘和合的结果，并没有我存在。那他伤害了谁呢？他没有伤害任何人，所以你就只需要行所当行了，对吗？这是更高妙的手法。这种高妙的手法存在于中国传统的智慧当中哈，西方也有哈，比如说宗教里边也会有，但是对于大家来讲，立竿见影的方法是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七个方法所对应的三十多种手段，对吧？当你能够良好的使用这些手段的时候，一定会让你的心理逐渐的慢慢恢复。我希望听到你们的回音，告诉我说我的自卑问题好了很多，我的反刍现象减少了很多，这就是我们办读书会的目的。每人每年给我们读50本书，逐渐的改变中国，好吗？谢谢大家。